好，下面我们再看身见颠倒故无我。这个身见就是萨迦耶见了，萨迦耶见啊，把这一个五蕴和合体啊，那么只以为起这种我跟我所的实有执啊。那其实呢，这里面没有真实不灭的我或者是我所，根本没有，所以这是一种颠倒见啊，无我无我所，他把它见成有我有我所，所以他说萨迦耶见颠倒啊，无我说有我啊，那么其实呢它是颠倒，如果不颠倒就无我啊，所以身见颠倒故无我啊，其实是无我啊，是因为身见起颠倒啊才说有我。下面他说断我心得到故无我，如果你能够断除这个我执的无明心，这个我心啊不一定只是狭隘的布特加罗我哈，还包括法我啊，所以呢就是能够断这个无明心，这个自信实执的心能够得到啊，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你去体会，你就知道无我啊，因为你要得到，你要断这个我执的这种无明心，那么你才能得到啊，可见得啊，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相呢是无我的，以是种种名为无我啊。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空啊，自性空啊，无常的道理，到这个地方讲无我呢就比较简略一点，比较简单一点啊，其实这个道理都相通的。为什么我们说苦谛四行相观任何一相都可以通达法无自性，就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说每一个形象有它的特点，有它不同的意义，所去入的这种空性呢也会有所不同啊，不是这种道理。那么空性只有一个啊，你从什么角度去说它都是在说这个空性啊，所以都能去入啊，都能去入。好，所以他说如是等名为种相啊，再到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上面从无常开始一直讲到这个无我如是等啊，这个都是什么，都是一切法的总相啊。那么只要是缘起法一定有这四个相，无常苦空无我，所以称为总相。那么在这一段的一开始啊，论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四诸相皆空啊，不是说总相合起来才空，不是，每一项都空。你讲无常，无常也空啊，讲无我，无我也空，每一项都空啊。所以这个地方虽然只结论说如是等名为总相，其实也是告诉你啊，这总相里面每一个总相都空，没有一个相是真实有其体性的。好，接着下面我们再看。声闻必知佛见诸法种相，所谓无常苦空等啊，这个啊就是告诉你啊，声闻人啊，他们这个修四谛法，那么观这个四谛的形象呢啊，不管怎么样一定呢不能够这个跳过无常苦空的这种观行，一定的啊，即使你不观四谛十六形象的话，那么从四念住开始啊，还没有到观四谛十六形象，从四念住开始啊，这个身受心法就开始观无常苦空无我了啊。所以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种相啊，是声闻道的修道的道观里面必然一定要观一定要修的啊，这几个。好，声闻人既然都要观啊，都要修这个观，修无常观、苦观、空观、无我观的话，那么这每一个啊，每一个种相都空的话，那么很显然的，到这里其实我们不必要再往下看了啊，到这里就可以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声闻人透过这一个种相观的任何一个任何一项，一定能通达空性。那么空性只有一个， 不是加罗空也是这个空，法空也是这个空，所以他只要能够通达空性，他就能通达不特加罗跟法两种空，因为这同一空性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到这里呢就可以证明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不需要另外再修别的法啊，修就光是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这种观行就可以这个既通达不特加罗空也通达法空。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啊，论里面他说，如是一切法中求我皆不可得，但五众和合故，抢名为众生，众生即是我，我不可得故，亦无我所，我所不可得故，一切诸烦恼皆为衰薄。这一段呢就进一步，因为我们前面从这个相空，相空是讲什么？讲一切法的法相空啊，那么等于是讲法空，相空里面讲总相空。好，接着现在过来从法法的总相空，这个法空呢，那么要再往前呢导入我空。所以他说如是一切法中，前面已经讲了啊，如是一切法中怎么样呢？无非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是总相。那么一向都空，所以一切法都空，所以在一切法里面求我皆不可得。既然这一切法里面空无实体的话，怎么会有一个真实的我在这一切法里面呢？对不对啊？所以求我不可得。好，但五众和合故，只有什么五蕴和合这么样的一个现象而已啊，抢名为众生。那么把这个五蕴和合的这种缘起呢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勉强的把它施设一个名字叫做众生叫做不特伽罗那么就以这一个不特伽罗说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凡夫需要有语言的沟通与名言的施设，所以在这一个不特伽罗这个五蕴和合上呢勉强的把它施设，这个叫做不特伽罗，这个叫有情这个叫众生，然后呢就以这个众生说是我你我他，就在这上面去施设。但实际上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真实一个永恒独立不灭的这样的我呢？没有，我不可得。为什么？五蕴是法，一蕴里面没有一个实体可得，前面已经证明了一蕴一法都空无实体。既然一蕴一法都空无实体，只是一个幻化的缘起现象，那在这里面当然找不出一个真实不灭的我，所以我不可得。那我不可得当然也就没有我所了，所以我所也不可得。既然我跟我所你都找不到，不可得，那么在你的内心里面真正能够通达能够了知无我无我所，你能够在一切法里面真正了达求我求我所不可得的话，那么一切烦恼皆为衰薄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烦恼都可以降服衰薄了就可以降服。若不衰薄的话就很强哦。我们明知道啊，各位包括我在内我们从这一个听闻佛法从阅读然后呢从这个思考思维，我们都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心作祟的关系不管是法我或者是不特伽罗我我执心很强，这个无明心很强的关系，当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那可是真的是一点都挡不住，是不是每天每天的经验里面无时不刻自己去体会一下这个真的是一点都挡不住。所以烦恼如果不衰薄的话还是很强盛的话，那么是没有办法降服，没有办法降服，没有办法修道，障碍很大，没有办法修道。所以呢圣者 那么见到以后，他有一部分这个分别起的烦恼，他断了，啊，俱生起的烦恼是要让他衰薄，衰薄才能降伏，降伏才能修道，啊，所以我们在凡夫的阶段虽然没有资格啊讲圣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一个修道，但是我们想学佛，想要在座上真的能够起一点啊，起一点作用，能够用一点功的话，日常生活里面也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烦恼哈，尽量远离那种会让我起烦恼的因缘啊。有一些人福气很大，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所遭遇的人事都是很和顺的，因此呢他都没有机会起烦恼，所以他就很少去做一些哈，让自己未来更堕落的事情啊。可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福气，他所处的环境所遭遇的人事处处就是跟他的缺点哈非常冲突的，让他的缺点暴露无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缺陷，各有优缺啊。有的人所处的环境是让他的优点能够这个淋漓尽致的发挥，让他的缺点呢没有机会出来，这个是什么福报？可是有的人真的是在某一个环境里面，他的优点是一点都表现不出来，可是他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啊。所以我们这个既然是学了佛哈，这个想办法创造，想办法啊，这个带领自己，尽量让自己处在那个啊，让缺点没有机会啊，让烦恼没有机会起来的那种环境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教人呢，是教小孩子，哎，人家在打架的时候，打群架的时候，你要赶快走开呀！啊，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你不走开，你不小心被打到，你倒霉呀。第二个，等到人家来了，说你也参加一份，啊，你也很危险，啊。那么相同的道理啊，如果这个地方正是会刺激你起烦恼，刺激你的那个缺点暴露的时候呢，要想办法让自己有这个警觉心，赶快抽离，啊，赶快抽离。这样的话，至少躲开那个让自己会起烦恼的啊那样的一个环境因缘，久而久之，这个烦恼会比较好像那个水啊，比较起，比较不动荡，那个脏的东西会比较沉淀啊，我们的烦恼会比较沉淀一点，那么上头的水呢会比较清一点，这样的情况你要用功，你要修行，障碍会小一点啊。这是讲我们凡夫的这个程度了啊，当然不是书上这个地方一切烦恼皆衰薄，这个地方讲的呢啊，是起码啊都要是见道啊，能够见道的圣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一切法中求我所不可得啊，这个时候烦恼会衰薄，能降伏，烦恼不起来，能修道啊，那是真的是修道位的修道啊。好，再下来他说复次略说有二种空，众生即不得加罗空啊，就是众生空，也就是不得加罗空，还有呢法空，小圣弟子顿根故未说众生空，我所无故则不着于法，大圣弟子立根故未说法空，即时知世间常空如涅槃。这个空呢，他说简略的说有两种，一个就是不得加罗空，一个就是法空啊。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那么佛说法的时候主要为小圣人那么说众生空，也就是不得加罗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根基啊比较没有那么利的关系。但是并不是说为他说众生空 他就不能通达这个法空。为什么呢？他说我所无故则不着于法啊。他只要能够通达这一个我所空，他也自然能够去入法空。为什么？我所既然都不执着了，那法当然也不执着了啊。我们上一堂课还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说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对不对？哈，财产什么都可以不必计较，有命最要紧啊。所以在我们的烦恼里面啊，最根本的还是这一个不特加罗我执，法执还是其次啊。所以当你能够不着我跟我所的时候，这个不特加罗啊已经空了的时候呢，自然你就不着于法啊，是这个道理。因此佛先为二圣人说众生空，说不特加罗空，并不是佛不叫他们学法空，而是众生空是根本，这个不特加罗我执能断，生死就能解脱，就能证涅槃。那么法执的问题啊，他自然能通一分法空。如果他愿意这个回小向大啊，转向这个菩萨圣的话，那么他再进一步的把一一法空啊，在通达了之后就能够圆满。所以佛为这个二圣弟子啊说众生空，是这个原因。那么为大圣弟子呢，他就直接说法空啊。除了不是说他不说不特加罗空啊，这个刚才我说直接说法空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啊，要修正。他呢说既说不特加罗空，也说法空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是要成佛的啊，是要在十方刹土里面敬畏来济度众生的，要成熟众生的啊，因此他必须要能够在一切世间得自在，他才能够在一切世间度众生。所以对一切法一一法他都必须要能得自在，因此他要圆满啊，圆满这个一一法空，不能只是圆满不特加罗空，只是圆满不特加罗空呢是不够的，还要圆满一一法的法性空。因此佛要为他们啊说法空，除了不特加罗空以外还要为他们说法空。那么当这些菩萨听佛说法空之后呢，他们能够通达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他能够啊即时知世间常空如涅槃。既然一切法是性空，是无常苦空无我，没有它的体相性可得，没有一点点实法可得，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世间就常空了，恒常是空的，包括生死也是空的，涅槃也是空。如果涅槃里面有一实法可得，那就不叫涅槃。所以世间一切法常空，涅槃也常空，平等，生死涅槃平等，一切法啊，没有自性，没有实法，只要没有实法就没有灾难，没有凡夫众生六道生死的灾难。生死来自于实执，不特加罗实有，法实有的这种实执，生死从这里来。只要没有这个实执，就没有生死的灾难，一切灾难即灭，一切烦恼即灭，一切痛苦即灭。这个是什么？法的本来面目，法性常空，极灭性 他本来就这个样子，没有灾难。灾难从哪里来？灾难从我们自己去执着而来。法本来没有自性，法性本来如此，所以依法常空。这个空，这个极灭，就是跟涅槃一样的常极，恒常极灭，恒常极静，所以如涅槃。因此我们说修行怎么修？修心。这个心是空的，无自性的，从这里入，能够入自心的法性，你就能入一切法的法性，能入一切法的法性，那就知以世间常空如涅槃，在一切法十方刹土十方世间的啊一切法上得自在，因为你的心跟他同一体性平等，你既然能入你自心的这一个法性空，你就能入一切法的法性空，你能见得你自己的心的法性空，你就能见得一切法的法性空。好了，毫无分别，不起烦恼，那生死也极灭了，痛苦也极灭了，样样都极静了，这安稳道啊，涅槃就是如此。好，菩萨呢，就是因为能够啊，这个了达啊，依法啊，这个无一实体，无一实性可得，因此知世间常空如涅槃。下面我们再继续看，他说：声闻者，但破无我因缘，生诸烦恼。这个生字个错字啊，要是改成灭。但破无我因缘，灭诸烦恼，离诸法碍，未不老病死恶道之苦，不复欲本末推求，了了坏破诸法。这一句也是要改的哈，我们等一下再改。最后他说：但以得脱为是。这个不复欲本末推求，了了破坏诸法哈，这个这一句啊，要把它改成不复欲本末推求，了达诸法。划掉一个了，还有一个顿号，还有一个坏破啊，就是了，哎，应该是逗点啊，了逗点，然后坏破，这是。这个划掉，然后加一个达字啊，不复欲本末推求，了达诸法，但以得脱为是。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原文，当然它是不复欲本末推求，了了坏破诸法啊，原文是如此。这个地方呢，修订呢是这个我们做的修订啊。那当然我们不是有资格有这个能力去修改大智度论啊，而是大智度论呢里面已经有很多地方啊，这个因为这个这个几可以说千年吧，啊至少都有几百年来哈，传下来一直到今天呢，那这部论典里面有发现有很多地方呢是被后人篡改。篡改的太离谱了，那个意义道理根本都不符合般若的思想了啊，不符合中观的这个根本思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把它啊修订一下。你们看看哈，不复欲本末推求了了啊，坏破诸法，这个在中观的正见之下是破执不破法的，法本来就性空，有什么好破的？无一实性可得，你要坏什么？缘起法，它缘生缘灭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一个规律，你怎么去破坏这种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灭的规律呢？这个规律你破得了吗？破不了， 本来性空，没有一个实法，你要破什么？你说它实有，起实执，起这个我执，那你到底是要把这个执破了呢，还是要把那个法破了呢？法的本身是自然的现象啊，原生原灭，所以法不能破，法你也破不了，能破的只有执。所以这个地方本末推求了了坏破诸法，这个坏破诸法显然根本没办法解释啊，所以呢只好改了它啊，所以我们说把它了达诸法啊。佛本来也是只有这个说法引导我们去通达诸法实相啊，从头到尾讲的是这种话，对不对？叫我们通达诸法实相，去认清诸法的真实面，从来没有说叫我们把所有的法把它灭掉，然后你就可以去入空性。所谓的空是把法灭了以后没有法了，你就空了，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只破执不破法才是正见啊，这里不能坏破诸法。好，我们来解释这一段。前面讲啊，刚才前面讲空有两种，那么从前面大智度论这一些引文里面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们，二圣人也能通达法空。那么既然能够通达法空，那么他跟大圣人有什么差别呢？大圣也能通达法空，二圣也能通达法空，那这样子为什么还要分大小圣呢？大小圣对于法空的通达有没有差别呢？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啊，那他这个下面接着要告诉我们的。首先呢，他讲这个声闻啊，他说声闻人呢，但破无我因缘，灭诸烦恼。他只是破这一个普特伽罗我执啊，这个无我，这个是讲普特伽罗我啊。但是为什么既说无又说我呢？因为早期的这个翻译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如果是破我们执着有一个永恒不灭的神识啊，我们这个灵魂的这种执着啊，有一个神识，这个神识呢从今生到来生，从过去生到今生，从今生到来生，那么这一种执着呢就是用一个无啊，这个无就是指神识，对神识的这种执着。那么我呢就是对五蕴身形体啊，形体执这个五蕴形体是我啊，是真实的。所以破无我就是说既破这种对认为有一个神我，有一个神识的我，也破这个五蕴合合为我的这种我啊。那么这个无我啊有这两层。所以他说声闻人呢只破这一种普特伽罗我执的这种因缘啊，起这种我执的这种因缘，灭诸烦恼。那么把这一个烦恼这个根本烦恼随烦恼把它这个灭除，离诸法碍对于解脱法的这种法碍还有呢对禅定的这种畏着贪着，这个都是法碍二圣人一样有法碍那么这个呢要远离远离这个对禅定的畏着，对解脱法的法爱啊。然后呢，他说畏怖老病死，老病死恶道之苦啊。二圣人就是因为不畏世间苦，世间无非就是老病死，还有呢恶道啊，受这个三恶道的这个种种的苦，所以他怎么样不复欲本末推求了达诸法？他只要把这个无我因缘给破除了就好了，把烦恼灭了，远离法碍就好了那么因为他害怕老病死，害怕这个世间生死世间的这一种苦所以呢他只要能够远离生死轮回，能够这个远离这个三有的世间，这样就好了，他就不再要呢这从根本 或者从枝末啊，这个本末就是从根本或者从枝末呢，再去进一步的去推求了达诸法的这种啊法性的这个真实义啊，他就不再去推求这个了，但以得脱为是啊，只要能够解脱生死就好了。因此二圣人呢，见生死跟涅槃是不能是相等的，不平等的，生死绝对是他所怖畏的啊，是他要远离的，他要厌离娑婆，要厌离生死啊，要怎么样呢？要心向涅槃啊，要希望能够去入涅槃。所以呢，他的心里面呢，始终是怎么样？从他一出发心以来，他就是有涅槃见的存在。因此，当他的心去入这个空性，不管是布特加罗空也好，这个法空，从总相啊去入法空，去入布特加罗空的时候，这个空本身就是涅槃啊。我们说一法自性涅槃，一法的自性空啊。那么这个空本身就是跟涅槃啊是同一回事。那么他去入这个空之后，为什么他会跟大圣有所不同？他会取二圣果？他的关键就在于，从出发心以来，他心中就存有涅槃见，他要取证涅槃。涅槃跟生死是两回事啊，他要离开生死，他要去入涅槃。因此，当他的心一去入这个正义，去入这一个啊这个涅槃的这一个空里面的时候，他立刻就见为涅槃，是。这个是我所要的啊，起涅槃见，那么这个见就是叫见证，马上就见证。因此他未来死了以后，他一定要入无余涅槃。但是菩萨不一样，菩萨去入这个空性之后，他不起涅槃见，他的心本身就跟这一个法性呢合为一体，无分别，就如此的一路无分别下去，他不起涅槃见，不见为涅槃，不见涅槃就不着涅槃，就不取涅槃，所以他能够念念灭定，念念起而不作证。念二圣人呢，他就要见，他一看，哦，是。正是如此，我千辛万苦无非啊是为此，在这个地方他有涅槃见，有这个见的存在，因此他一去入，他就会取证，会见证，所以未来他一定要入无余涅槃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二圣跟大圣的一个不同。那么他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不畏老病死啊，不畏这个恶道苦，不畏生死苦。所以呢，对于这个法，虽然他透过这个总相观察也能通达法无自性，但是呢只通达这个总相空，对一一法的这个一一法空，他没有经过这种本末推求，所以不能够通达一一法的这个一一法空呢，他不能够通达啊。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啊，他就不如菩萨啊，这个差别也在这里。那么大圣呢就不一样，我们看啊，他说大圣者，破三界狱，降伏魔众，断诸结使，即灭习气，了知一切诸法本末，通达无外。这个下面这个破散诸法哈，也要把它划掉。各位，我们从前面啊一直学习到这个地方来，看到这样子的文字，我想我们不说，应该各位也会有疑问哈，怎么会破散诸法哈？这个诸法如何破散呢？下面他说，令世间如涅槃同极灭相，这个令也是个错字，应该是见世间如涅槃同极灭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将一切众生 另出三界。这一段呢，直接讲的就是佛果的境界啊，这也就是大圣的极果，大圣的最高的菩提果就是佛果。他说大圣者破三界狱，破三界的牢狱，三界生死的牢狱，降伏魔众啊，在还没有出离生死，还没有破三界这个生死牢狱之前呢，我们这一些凡夫都是属于魔王的子孙啊，叫魔民啊，魔子魔民。那么魔王是什么呢？这个叫什么王啊？波旬，魔王波旬是没有错啊。那佛呢？成佛啊、成佛的这个过程里面有降魔。他要降魔，为什么呢？只要有一卜特迦罗成佛啊，那么就会从魔国里面夺走了很多魔子魔孙啊，就会有很多人得到啊，远离三界生死的牢狱啊。那么这个为了保卫这个魔国的魔子魔孙哈、啊，所以魔王一定啊会来障碍。所以呢要成佛之前还要降服、魔众。那当然呢，这个是我们以狭隘的这个层面来讲啊，那么以广泛的来说啊，所有的烦恼无非都是烦恼魔啊，这也都是要降服的。所以他下面讲断诸结使啊，所有的烦恼啊都要断除，不但如此还要灭什么呢？灭烦恼习气啊，烦恼所残留下来的这个余气，这个不是烦恼啊，但是它跟烦恼所显现出来的相是一样的啊，是一种烦恼相，但是本身已经不是烦恼，它怎么样呢？它已经断诸结使了。烦恼都断完了以后，还留下来有残气，这个残气在成佛的初心一定要断啊，不断就不能成佛。好，断诸习气，了知一切诸法本末，通达无碍，对一切法依法空啊，依法的法性啊，都啊能够本末推求了达，通达无碍。见世间如同涅槃同极灭相啊，那么依法法性自性涅槃啊，跟涅槃一样同极灭相。因此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还能够怎么样？将一切众生令出三界啊，这个将呢啊，就是能够把啊，很多解释都可以哈、啊，体会一下哈、啊，能够把一切众生带出三界，也能够救拔一切众生啊，怎么说都可以。总而言之，能够度一切众生出三界。好，这个。大小圣都一样，能够通达人空，也能通达法空，差别只在于小圣人对于一法的啊这一种啊法无自性呢，他不做本末推求了达，而大圣呢做本末推求了达啊，能够究竟圆满这个法无自性啊，所以能够成佛，这个是差别。虽然二圣也能见一分法空，但跟大圣所见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好，下面再回头来做结论呢？前面从这一个相空啊、开展出这个总相的说明，然后再进入啊、这个二圣人也能见总相的法空，然后从总相的一切法空能够去入卜特迦罗空，再到。这个差别大小圣所见的法空的差别，那么现在呢回到前面那个问题来说，这个总相啊，见法的这个总相啊，也能去入法空的。他说无常则是空之出门，若地了无常，诸法则空，以是故圣人出以四行观世间无常，若见所着物无常，无常则能生苦，苦故心生厌离，若无常空相则不可取，如幻如化，是名为空。 以一个无常，我们刚才讲总相举的四个例子，无常、苦、空、无我，举一个无常就够了。一个无常就能够最后啊，是名为空，能够入空。那么法空、人空同一空啊，以此证明啊，一个无常观就能够去入二空，不是只有去入布特迦罗空啊，而且还告诉你无常是空之出门。所以我们呐，遭遇逆境的时候，要告诉自己，这是无常啊，绝对不会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啊，忍一下就过去了啊。我们刚才讲说，哎，要想办法啊，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不要去制造那个让自己老是起烦恼的环境啊。这种时候呢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做一种错误的决定，就是不自量力的决定啊。当你如果做了不自量力的决定的时候，你就是在制造让自己起烦恼的环境啊。所以很多时候啊，要懂得啊，这个衡量啊，这个是不是超过自己的能力所能负荷。如果是超过自己的能力所能负荷的话，那么就不要强出头啊！如果强出头的话，难免啊，你就会制造让自己随时起烦恼的这种恶劣的环境啊，暴露自己的这种缺点啊。好，讲无常是空的出门啊，那么就让我们了解这个世间啊，无非就是无常相。你要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无常相，你就能够入这个世间万法的这个法性空啊的这一个门槛啊。从无常去先去体会，那么就可以进入这一个啊这个空的，进入法性空的这个第一道门啊，这个才是入而已哦，入门而已哦啊。在进去以后还要本末推求了。不只是入而已哈。好，他说若地了无常，诸法则空。如果你能够知道一切法啊它一定是无常的话，你就知道它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啊实体可得，所以诸法则空啊，没有那种真实法可得。说空不是说一无所有，是说啊法无实体，法无实性，法无实相啊，没有他的真实的自相、自体、自性。所以以是故，圣人出以四行观世间无常啊。那么，所以因为这样的道理，这个无常是空的出门的关系呢，所以这个圣人指见到位以上的人呢，他们最初开始呢，是以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前面所讲的这四个种相呢啊。来观世间的无常，若见所着物无常，无常则能生苦。那么依这个四种观来观了以后，如果见得你平常所执着的这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不离无常的话，那你就能够知道无常会生苦，你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啊，无常会生苦。那苦啊，因为你知道会生苦，所以你就进一步能够厌离啊，不要着常啊。我们都是着实有着常啊。那你知道无常啊，因为无常啊能够生苦，因为凡夫跟凡夫的天性相违背嘛，凡夫是要常嘛啊，那事实上是无常，所以一定苦。因此圣者在这个地方知道苦从哪里来的哦，苦从执常来的。因此呢，他就厌离，要厌离这一个苦，要厌离这个苦，就要入无常观咯啊，入无常观才能够观空啊。所以他说若无常空相则不可取，你能够入这个无常空相，你就知道这个一切法里面呢无一真实法可得可取啊。你能够体悟这样都是什么啊，都是如幻如化的幻化缘起，这个就叫做空。从无常入空就是这个道理。
好啊，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到这一段啊，下面就休息一下再继续。
好，看下面的啊这一段，他说：“如今说眼空无我无我所，何以故性自耳？耳鼻舌身意色乃至法等，亦复如是。”这个举这个圣教啊，举经来做证明。他说，像经典里面讲，他说眼空啊，这个眼这个法呢，无自性可得啊，无我无我所，在眼里面呢啊，求我求我所都不可得啊。这个是说什么呢？这个是主要呢就是从五蕴啊，五蕴里面呢去观啊，这五蕴法里面无我无我所啊。那么所以他说眼空，眼睛里面呢啊，这个没有这个实法，无自性，无实法可得。所以呢，从眼里面你要去找一个我跟我所啊，你也找不到。何以故性自耳啊？什么道理呢？他说，这个法性本来就如此啊，它的本性如此啊。耳鼻舌身意，乃至啊这个色乃至法，也都一样啊。眼睛是如此，这个是从十二处来讲啊。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啊，那么以十二处来讲，这个在这个一一处里面呢，那么都是无我无我所。为什么无我无我所？它本性如此啊，里面无自性可得，当然就无我无我所。好，根据这一段圣教量的这个说法呢，下面有一个设问啊，那么他怎么问呢？他说，此经说我所空，是为众生或者是不得加入空，不说法空，云何正性空啊？前面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他也说，二圣能够通得法性，通达这个法性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引经做证明，从这个经这个地方看到呢，他只提到无我无我所。那么既然只说无我无我所，那这只是跟不特加罗空有关啊，跟法空没有关啊。所以他说不说法空，这经里面没有看到他说法空，云何正性空？那么如何能够证得法性空，或者是证得法空？